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点，关于婆媳关系。因为耶稣他会来听圣母玛利亚的话，他来听话，尤其是在迦拿婚宴的时候，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虽然耶稣的回答当时人们都很不了解，但是耶稣做了。当然耶稣已经发现，但是是因着玛利亚，特别因着玛利亚的祈祷，耶稣做了。而且当我们来念日课的时候，有一段是腓立伯书，保罗东头之腓立伯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的内容，就是基督颂。而基督颂特别提到了什么？基督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还有希伯来书另外的一个地方来提到，就是说他以大声哀嚎和眼泪向天主去表达他的请求，而且他虽然是天主子，却借着苦难学习了服从，而且为所有服从的人成为一个根源。对于婆媳关系来说，服从是什么？是一份孝顺的一个表达，就是来听，来听话。我们可以来看卢德传，在旧约里边有这样的一位很特殊的一位女性，她叫卢德。而且在我们来读马窦福音的族谱的时候，提到了这一个女人。她可以说是大卫的一个祖先。其实卢德传里边记载的是很不幸的三位女性，因为有她的婆婆纳奥米，她的婆婆以及她的纳奥米的两个儿媳妇，他们三位都成为寡妇，他们在异乡居住。但是后来纳奥米想回他的家，这个时候他就跟这些两位儿媳商量说，你看现在家庭成为这个样子，我要回老家了，你们呢就留在你们的家乡，看看去找谁，找一个更好的家庭，你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在这个时候那个大儿媳就走了，离开了。但是这个小儿媳就是卢德，他这样来说，他说请你别逼我离开你而不跟你去，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埋在那里，若不是死使我与你分离，愿上主罚我，重重罚我。这里很像中国人所说的，就是真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没有任何的抱怨。当然我们不希望说任何一个家庭都如同卢德一样这样的孝顺，也不太现实。但是当我们把它提出来，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跟随耶稣的路上，特别是借着对于父母对于老人的孝顺，能够表达出来天主的祝福。天主真的丰厚的祝福了他。因为卢德成为叶瑟，就是大卫的父亲的祖母，也就是大卫的曾祖母，就是因为他这样去孝顺他的婆婆，他跟着婆婆回到了犹大，回到了，但是他来到了异乡，他自己要做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他去拾麦子。而且当他的婆婆劝他去改嫁的时候，他慢慢的来发现天主的旨意。这里在强调什么？当你去孝顺的时候，天主会给你丰厚的赏报， 一个外邦的女子被写进了耶稣基督的族谱，而且她成为大卫的祖先，就是因为她的孝顺，她得到了祝福。其实当我们来看圣母玛利亚的时候，她一直也在服从，她在听天主的命。明天我们会看西河主旨，还会提到这一点，这些是连到一起的。跟随耶稣一定是要和耶稣首先在十字架相遇，然后才有光荣，才有大伯尔山，才有复活，才会有永远的祝福，才会有喜乐。而且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特别提到对于父母的孝顺就成为你这一个家庭最大的财富。当你去孝顺老人的时候，天主会什么都给你。婆媳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很焦点的问题，因为这一个社会的影响，因为人们对于亲情的一个不太正常的，甚至可以说越来越变态的一个看法和做法，孝顺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而对于我们这些天主的儿女来说也会成为一个挑战。上午我记得我们已经提到那一点，说你祈祷的时候首先不要去求天主说，天主求你改变我的婆婆吧，求你改变我的公公吧，让他不要再发脾气，让他不要鸡蛋里边挑骨头，让他不要再总是给我找麻烦。一份真正的祈祷应该是一个真诚的流露，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说，我要背十字架，我不要拒绝，我不要等着所有的人都变好了，所有的人都成长了，我最后再去成长。这是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来接受这一个现状，而且尽心尽力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一切，为了来真正的使我因着听天主的话而得到来自天上的祝福。所以无论你是长辈还是晚辈，无论你是父母还是孩子，都应该来看这一点。作为父母，你不要对孩子过于挑剔，这样没有价值。而作为儿女，你首先要去孝顺，不管他怎么样。因为我们还会提到另外的一个地方是什么，伊撒格对亚各伯的祝福。虽然亚各伯他的母亲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本来那个祝福是给厄萨乌的，不是给亚各伯的，但是他的妈妈太疼这个小儿子了，就用了一个很诡诈的方法骗得了厄萨乌的，骗得了本来应该给厄萨乌的这个祝福，让伊撒格祝福了亚各伯。但是这里再提醒一点，说父母留给孩子的首先是祝福，你不要挑剔，而儿女对于父母的反应是孝顺，不是离弃，这里要一起来谈。所以你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你无论是父母还是儿女，你都会觉得很平衡，一个方面来发现你的责任，而另外的一个方面也来发现你应该去得到什么，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父母留给孩子的应该是祝福，应该是以身作则，应该是身先士卒，应该用你的好的见证去引导他成长。而儿女对父母的反应应该是孝顺，即使远走他乡，即使离开自己的亲人，即使要面对很多的挑战，也义无反顾，也勇往直前。其实这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路上每一位在不同的位置上应该去努力做的。我很容易去想指正别人的问题， 可能做父母很容易去说，我是老人，你为什么不孝顺？做子女的也很容易有一个心态，说我是孩子，你为什么不体谅？我很年轻，我没有什么经验，你为什么不体谅我？你为什么挑剔我？老人就会说，哦，你都长这么大了，为什么不懂事？都是裹在问题里边，都是去首先看别人，而不是首先来反省自己。做天主的儿女，其实是首先要从我自己开始做。我们已经提到说，耶稣是救主，他已经救赎了我，但是也让我的心被救赎，让我作为父母，作为儿女的那一颗心，作为婆婆，作为媳妇的那一颗心也被救赎，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里边。因为他是老人，所以应该去孝顺，没有其他的原因。即使他很刻薄，即使他很挑剔，即使他蛮不讲理，你不是审判者，有天主去审判他，你要去孝顺，当然是很难的，但是是可能的，因为有十字架的帮助。我去看耶稣的时候，就知道他为了服从天父的命令，他要怎么做？他要悉和主旨，悉和主旨到什么程度？到让自己死去。因为耶稣是天主，他知道2000年之后的我对他怎么样，他知道3000年之后的另外一个人对他又怎么样，他知道这一切，他知道我们这一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他知道我们这一帮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水平，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做的好事。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但是耶稣决定了，耶稣也这样做了，他没有任何的后悔，甚至死而无憾。这就是服从。那么你作为儿女一定要去孝顺，没有其他的原因。当你去孝顺的时候，你不只是救了你的灵魂，你也去救了你父母的灵魂，因为你的爱会结果实。而反过来说，你作为老人就要去祝福，即使你的孩子可能有一些不争气，甚至他可能离天主很远，甚至他犯下了一个你认为一个不可饶恕的一个罪行，你仍然去祝福，你的祝福会吸引他回来，如同那一位老父亲的等待和盼望终于让他的小儿子归来一样。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来看圣母玛利亚的显现，就能够来明白她为什么流着眼泪，甚至流着血泪来显现。因为她认为可能这是一个最佳的方式，她希望这样能够来感动我们这一颗很冥顽不灵的心，这一颗冰冷的心。所以来看圣母玛利亚的时候，就要来看她的生活，而她的生活里边不仅仅是站在十字架下这一幕。当我们来念欢喜四端圣母献耶稣于圣殿的时候，就要想到西木昂的预言，至于你怎么样，有一把利剑要刺透你的心灵。她在那个时候虽然说是欢喜，但是这个欢喜里边已经有痛苦，有十字架的味道，他要把这个话记在心里边。从耶稣刚刚40天的时候，一直他要走，他要走他自己的这个信仰的旅程，一直走到十字架下，30多年的时间，是这个孩子要给他带来的。当然是因为我们每一位，但是首先是因为这个孩子的命运要给他带来的，要让他站在十字架下。 所以真正的想成为一位母亲，如果你的剑，你的心没有被利剑刺穿，你还不合格。被利剑刺穿之后，你仍然在怀着希望，又过了30年才走到了十字架下，这就是玛利亚的生活。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问题，如果你的孩子比较冷淡，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些需要成长的地方，你为他做了什么？其实在这里应该想到奥斯定和他的母亲圣父莫尼加，母亲一辈子的眼泪终于换来了自己儿子奥斯定的悔改，甚至在他母亲死的时候他还没有灵犀，但是他已经悔改了，这是特别被传为佳话的，也应该特别来提醒每一位做父母的，不要失望，不要放弃，不要想拒绝十字架。如果昨天我们特别提到了婚姻关系，你对丈夫对妻子的责任，那么今天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你对父母对儿女的责任。跟随耶稣的路上不能缺少任何的一个人，你不要觉得这是无所谓的，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作为父母，你要对你的孩子有更多的祝福，但是不是纵容，不是溺爱，你要知道去管教，因为这是父母的责任，你要以身作则。而作为儿女，要知道去孝顺，也要借着一些方式去引导，目的不仅仅是让这个家有一份表面的和睦，更是说让我们都在天主内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再看另外的一点，看路加福音第七章关于悔改的罪妇。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50节，有时间你们可以自己去看，提到这一点是在看说在堂区的生活里边，在我生活的圈子里边会有一些罪人，很明显的罪人，那么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借着我们的努力，怎么样也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希望，看到天主，怎么样让我们共同去跟随耶稣。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但是在吃饭当中有一个妇人，一个城中的罪妇，她拿着一玉瓶香液跪在耶稣的脚前哭，用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用他的头发擦干，并且把香液倒在他的头上。他这里做了几个动作，用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并且口亲耶稣的脚，而且在他的脚上抹上了香液，不是倒在头上，是抹在他的脚上，把香液倒在他的脚上，在表达什么？表达他自己的悔改。跟随耶稣的路上也有一些很明显的罪人，甚至耶稣基督这样来说，对法利赛人说税吏和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天国，因为你们没有听到天主的声音，你们听到了你们没有悔改，但是那些人听到了他们悔改了。世界的罪妇开始来提醒一点，就是说我不要犯法利赛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我好像比他们很强，比任何一个人都好。像我们提到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祈祷的时候，就已经在提醒你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说我自己好像很不错。这里其实在提醒说，我应该每天都发现我需要耶稣，不要去讥笑别人，不要只知道去看别人的毛病，去嘲笑别人，去挑剔别人，或者是在家庭，或者是在小团体，或者是在长期生活里边，你不要只是去看别人的毛病，看别人的问题，只是去挑剔，更主要的是来看我自己。因为罪人即使是很十恶不赦的人，即使是一个公开的罪妇，他能够悔改，而且他一个很疯狂的行为来表达他的悔改，他不再去顾及到他的面子，他不再顾及到别人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他走向耶稣，他做了这些很疯狂的举动。耶稣说什么？他爱的多，得的赦免也多。那些得赦免少的，是因为爱的少。可能我们都在准备一个妥当的告解，但是一份真正的悔改，一份真正的悔改要借着行动来证明。所以当我想去告罪之前，我要想一想，因为有一些时候在办告解的时候，我去问他，你想怎么改啊？你说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省略号，说了很多，然后呢没了。然后是什么？要有行动。所以当我准备去办告解之前，我要想一想，我向天主说的这些是不是实话。因为如果我准备去告解，就是我认为这些错了，如果我认为这些错了又怎么样？这里不是句号，应该是逗号。然后我怎么去做？我怎么样去改正？我怎么样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比方说，我没有习惯去念早晚课，那么下一次是不是下一次办告解还会是这些内容？如果我一年办了五次告解，两年办了十次告解，十年办了五十次告解，都是在说神父我没有念早晚课，你想想这样的告解到底它那个分量在哪里？也许我们再谈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本来办告解这些不应该去讲，因为泄露这涉及到告解秘密，幸好你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找我来办告解。我再提醒一点是什么？就是如果我的悔改要借着行动来证明，如果我想承认这一个罪过，我要去想到我用什么方法去改正，否则的话那么没有意义，你跟去神父去讲那些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记得已经提到说会有两个极端，一个方面就是不想办告解，一个方面是办告解上瘾。办告解上瘾就是认为好像我说了就改了，说了现在就赦了，说了好像就没有了，当然不是那个样子。我们也已经提到说，你为了准备一个年轻人，为了准备他的婚礼，要准备两个月三个月半年，甚至要恋爱要七年八年十年，但是为什么我去准备办告解就这么很潦草又很应付，就是在走一个形式，而且之前没有什么真正的准备，之后更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那这样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是接着看这个罪妇的悔改，也让我来发现，真正如果我想跟随耶稣，我要有一些相称的悔改的行动。 所以无论我是老人，无论我是父母，甚至我是孩子，我的生活要改变，我要有一些改变，不再仅仅是走一个形式，不再仅仅是大家都来办告解，我也必须办告解。有人也会说反正毕竟就必须办告解，我不办不行。或者是说过展礼必须办告解啊，家人都这么来找我，要给他们一个面子，要不总是这样很麻烦的，找了我18次了，你说我不办告解行啊？否则的话还得会找我20次，麻烦死了。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样子，还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我想还要提醒另外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劝一个不太喜欢办告解的人去办告解的话，也要去帮助他真的有一个相称的准备。有的时候神父面对一个办告解的人是很无奈的，省略号，我不能再往下说了。但是你们要知道，如果你真的想劝一个罪人悔改，想劝一个不愿意办告解的人去办告解，要给他多做一些工作，不要把那个工作说你进去问神父吧，神父都会告诉你。你可以细想一想，过一个大展礼，后边那个人排出老远了，或者是他已经神父已经听告解听了3个小时，他的脑袋已经乱了，进来了一个人，神父你给我讲讲吧，怎么办告解。你想想神父是一个什么样的，当时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很难以形容的。所以真的，如果我们愿意去帮助一个人去悔改，真的要去多花一些时间，多有一些爱德。神父想给他去讲，但是真的没有时间，你给他讲少了讲不到点儿上，你给他讲多了，那后边人们可能该敲门了。有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的。再遇上一个良心比较窄的，看事情比较个性的，那就更麻烦了。其实这就在提醒什么，我们自己学习就是对这一份圣事，真的对这件圣事很尊重，而且也去用一些适当的方式去提醒我身边的人。你不要认为只是说去督促你的孩子，甚至逼着你的孩子去办告解就够了，远远不够。因为他希望从你身上看到悔改，他才知道怎么样去悔改。你看这里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绕到最后还会看到家庭关系，还会看到婚姻关系。你如果没有道歉的习惯，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发痛悔。也许这么说太牵强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你教给孩子发痛悔，孩子会说怎么发痛悔，念天主耶稣吗？很多的人认为念天主耶稣就是在发痛悔，你认为是吗？念天主耶稣不等于发痛悔，这个样子不等于发痛悔，可能这儿痒痒了，多捶两下。所以很多的那些传统的方式，传统不是不好，但是这个传统太拘于你一个形式化了，没有一个真正的参与的。所以你教给孩子的，首先不要说好，你首先要去告诉神父，办告解有几天了，有几个月了，有几年了。老人们会教那些，神父我办告解2个月了，神父给我念了赦罪经了，我补书已经也做完了，然后开始告罪，到最后还会谈到我想不起来的罪，我不知道是罪的罪，别人引我犯的罪，我引别人犯的罪，求神父罚我赦我。但是这些就成了一个俗套子了，好吗？不是不好，但是可能他只注重一个序幕，一个后缀，他不注意中间的内容，中间的内容是很潦草的，你一听就能听出来，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你放心。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因为父母自己本身就没有一个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经验，所以你去教育孩子，教育出来的就不正常，在这些方面不正常的。你比方去参与弥撒，说为什么孩子们不喜欢去参与弥撒，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每一次都很死板，每一次都是那些内容， 每一次都是相同的人，穿上相同的衣服，念着相同的话，甚至讲着相同的道理，太没有激情了。甚至也可以说，他没有从家庭里边，没有从父母身上去找到一些营养，比方去告诉他礼节的意义。当然教会应该有这个责任，堂区会去安排，有要礼班，有修女，有神父的讲道，有要礼讲授。但是如果什么父母什么都不懂，你就硬拉着你的孩子，硬逼着你的孩子去参与弥撒，其实没有意义的。因为有意义吗？反而使他更厌恶。我们这里还会出现一个另外的一个问题，每一个地方都比较狭窄，他甚至都看不见神父，他只听到神父说话，甚至有的时候他连神父的说话都听不到。如果神父都跟我一样，你保证能听到，你在楼下也许能听到，我在上面大一点。但是有一些神父声音比较小，他听不到神父的声音，他看不到神父在做什么，他躲在一个角落里面，他一定躲在角落里面，他不想往前走，因为他觉得没有意思。你想想这样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所以这能够到最后还是来安，就是父母有一个真的一个很大的责任。你不仅仅是把他拉到这个地方，又逼着他来到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这个样子，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这些有什么意义。所以悔改就是真的是从让孩子从父母身上看到一个有形可见的悔改，一个有形可见的和好，一个有形可见的爱是什么样子，这样他才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爱，到底人活着是为什么，到底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不要再去想别人啊、哦！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你还在围着别人转，其实你是很可怜的。因为我们谈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让我回到我自己内来看我自己那个责任，来看哪一些地方我还需要去成长。比方你需要书可以去找神父，你需要资料可以去找神父，但是接下来就是你自己要去做的，要有行动的。这个行动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代替你的。教会也好，教区也好，堂区也好，神父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会尽量的为我们提供这些。我们不是太贫穷的，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方式，有书籍，会有一些资料，有一些光盘，甚至我们去上网可以找到，能够让我们来做这些。那么接下来就是看我们的行动，看我们是不是很珍惜，看我们是不是把它当回事儿，看我们是不是开始真正的来练习。所以即使你已经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时间还长，那么你要开始爱，你要开始学习结婚之后的恋爱，一份真正的爱。如果你做错了，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去道歉，如果你有问题，你不要，如果你不懂，你不要不好意思去问，真的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秩序里面，天主会给你一份祝福，因着天主的陪伴真的能够得到很多的。所以跟随耶稣的路上，不要再把自己只是看成一个好像我自以为是我什么都好，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孩子，怀着一颗孩子的心，我们共同来走这一条走向天国的跟随耶稣的路，直到我们走到终点，在那里面对面的与耶稣相遇。